有没有成就啊，或者说你有没有收获，标准就在这两个字。如果我们学佛了，果然呢，我们的身心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你功夫得力了，你的功夫上轨道了，一年比一年清净。烦恼一年比一年少，智慧一年比一年增长，你学得如法，你学得很好，很有成绩。如果学佛学了很多年，你烦恼习气没断，今年跟去年还差不多，你虽然很认真很努力在学习，不得了，你没有成绩啊。换句话说，年年考试他都不及格啊，烦恼一大堆嘛，自私自利呀，没有放下，起心动念为自己的念头多，为别人的念头少，这功夫怎么能得力？起心动念全为自己，不为别人，来生入地狱啊！这个是地狱的业因。九分为自己，一分为别人，恶鬼的业因，那不是人的鬼呀。有个六七分呢为自己，三四分为别人，畜生的业因啊，那都摆平了，一半为自己，一半为别人，人道。如果能更提升呢，三分为自己，七分为别人，天道，这是升天了。完全为别人，一丝毫都不为自己，恭喜他，他成佛了，那是佛。佛跟众生差别就在此地啊！所以起心动念为自己是错误，绝对的错误。那么这个样子，你就能体会到清净庄严。佛教导我们，他老人家一生说法49年，说的很多话。我们如何修学呢？绝对不是49年所说的东西我通通都学，那就坏了。那好比什么呢？药是治病的，能把病治好，好药啊！啊，那药铺里头的药总有个几百种、几千种啊，都是好药啊。好，拿来通通吃，准死无疑。那不对症嘛！啊，所以药好药敢不敢吃？不敢吃，一定请大夫诊断。佛法也是如此啊，佛法84000法门，你要通通学，你的化身慧命就死掉，断掉。那怎么办呢？选择适合于自己状况的一门。佛法讲 契机呀。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根基啊？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选择一个门啊，这个门对阵适合我的根基了，修学快速容易，而且有不可思议的成就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他有慧眼呢，他能观机啊。现在佛不在世，过去佛虽然不在世，佛的这些弟子有修有证啊，很难得了。他们对于我们这些凡夫啊，有办法。现在到末法时期，佛弟子虽然多，不但正果的没有，开悟的也没有，甚至到今天来讲，得禅定的已经是凤毛麟角。自己都不容易成就，又如何能帮助别人？这个问题严重了。好在世尊对我们现前的状况了如指掌，他的确像华严经上讲的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，对于三千年后的社会状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所以他教给我们是一法，一法不一人，一意不一语，一了意不一不了意，一知不一识，这个教训好啊！我们能够懂得，能够遵守，如同佛在世，没有两样。法是什么？经论，三藏经典的，这是我们的依靠啊。我们跟一个人学习，他所说的，他所行的，这个经典上没有，我们就不能跟他学。为什么呢？恐怕他是邪道。他所说，他所行的，果然跟经典所讲的一样，这个行，我们跟他学。我们要用这个标准呐，就选择老师，选择同参道友。这是世尊对我们这个时代修行状况做个很好的指导。同时他老人家在大集经里面指出我们个大方向，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效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这个很好，这个很难得。我们不知道在这个浩如烟海的三藏经论里面，我们到底选哪个来修学呢？如果能够懂得佛这个意思，我现在生在末法时期是末法时期净土成就，那我就选择净土法门，遵从佛陀的教诲，不至于迷失方向， 只要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这条路决定能走得通啊。所以大方向、大原则，佛都给我们指示出来，不能说不慈悲，不能说不照顾、不关怀啊。所以我们对佛感恩戴德。大方向找到了，净土经论是所有宗派里面分量最少的。到今天，连祖师大德附加进去的，也不过是五经一论呐。总共就六门呐。六门里面，无量寿经现在流通的有九种版本。无论哪一个版本都行，都能成就。阿弥陀经有两个版本，有三个版本，有罗什大师翻译，玄奘大师翻译，下莲居老居士汇集，有三个。观经，这是一个本子。合起来三经呢，总共十三个本子，任何一本都能成就。那你要学哪一本呢？你自己可以多看看，你喜欢哪个本子就行，那个本子对你叫契机。你不喜欢的不契机，喜欢就契机。后来古大德加进去，魏墨生加进去的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印光大师加进去的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在五经啊，一论是天亲菩萨的化身论。这是在所有宗派里面典籍最少的，但是你仔细去想想，哪一部经论不是讲的清净心？汉译无量寿经，经题叫清净平等觉经，清净教海啊。清净教海广义的是指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，狭义的呢就是清净平等觉经。由此可知，无量寿经是一大藏教的清净教海啊。无比的稀有难逢啊。我们今天有缘能够遇到，只要真正做到不怀疑、不夹杂、不间断，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。这是讲的是如何择法，选择法门比什么都重要。选对了，我们这一生就成就了；选不对呀，这一生的机会呀就错过了。选择对了之后呢，要敬奉，敬是恭敬、诚敬，奉啊是依教奉行。 所以诸位同学一定要晓得，经典不是每一天念几遍就行了，那个没用处。读诵要通达里面的意义。佛在经典里面讲的到底是什么？理论、方法、境界都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们才能学得到啊。理论修正我们错误的观念，教诲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，这个叫修行。否则的话，天天念经，天天读诵，不解其意，不能奉行，这个办法了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只能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个善根，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了啊，只是种善根而已啊。至于将来什么时候能成就，那就很难讲了。看看哪一生哪一世在得人生啊，得人生还要得遇到佛法，还要遇到好善知识，遇到这个法门啊，才再有一次机会啊。所以这个机会啊很难遇到。古人所谓的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呢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依教奉行就非常重要了。佛在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修行的基本法，这个基本法与观经里面净业三福完全相应。这才知道它的重要。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，韦提希夫人啊，不幸遭遇家庭的变故，对于这个事情感到绝望。他是佛教徒，常常听佛讲经，知道设方有诸佛刹土，所以他就祈求往生到佛的净土。世尊并没有教导他，介绍他到哪一个佛国度，世尊没有，世尊只是把设方诸佛刹土啊变现在他面前，就像现在这我们这个电视一样啊，这些画面呢都展现在他面前，你自己去选择啊。他看了之后选择极乐世界，这个选择很正确啊。像释迦牟尼佛请求怎样才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佛在没有跟他讲方法之前 先教他敬业三福，啊，这就是基本的修行三条，总共有十一句，最后结论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。三世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每一个修行成佛的都是用这三条做基础啊，不管你修哪个法门，大乘小乘、贤教密教、宗门教下，这是基础啊。没有这个基础，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会落空，都不能成就啊。那么这三条，头一条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你做到了没有？就像盖房子一样，先打地基啊。你要盖摩天大厦，你的基础不牢，你怎么能成功呢？几个人在这个地方啊，觉悟到、体会到这个重要，这个是我修行的根基。敬业三福的头一条，人天福报啊，怎么样讲孝养，对老师怎样是恭敬，决定落实在慈悲心，落实在十善业道。所以你没有慈悲心，你没有十善业道，你什么都不要谈了啊。佛家常说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，慈心不杀了，这是慈悲呀，十善业道方便呐。细讲就是十善业道经、地藏菩萨本愿经，这两部经的内容、理论方法境界，就是三佛第一佛，而无量寿经一开端，佛就教导我们善护三业，善护口业，不积他过；善护身业，不设律仪；善护意业，清净无染。这就是十善业道啊！又教给我们三昧常寂，观法无话。这是根本的修持啊，我们做了多少啊？有没有认真在做啊？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，这个叫修行啊，不是在佛菩萨形象面前做那些仪式。修行在起心动念之处啊，在言语造作之间呢，把一切错误修正过来。标准就是佛在经典上所说的，古大德教给我们，佛教给我们做的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； 佛教给我们不能做的，我们决定不可以违背。这个人叫真修行人。不在乎那些仪式，那些仪式是唱戏，是表演的，表演给观众看的。观众是观众，没有接触到佛法，看到这个隆重的仪式，启发他的信心。这是戒引大众的一个方法，所以也要认真做，知道那是表演。让大家看到心生欢喜，走入佛门。所以佛法，佛不拉信徒，佛不招生。你们看看经典，释迦牟尼佛哪有拉信徒，哪有请人家来听经，没有。就用这些表演呢，让大家接触到之后啊，对佛陀的教学升起仰慕的心。自动的到这里来求学，佛法是私道，私道知闻来学，未闻往教啊。所以要明了这个道理。那么从总的纲领上来说，佛教菩萨总纲领、总原则，同学们都晓得，六度四摄，我们有没有把它放在心上？有没有把六度四摄搞得很清楚、好明、很明白，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？这个才叫真正做功夫啊！才真正有收获啊！六度里面第一个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布施比什么都重要。布施是放下，布施是舍。中国许许多多的术语啊，都从佛教来的。舍得，你舍得吗？舍得是佛教的术语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天天讲啊，不知道这从哪里来的。那所以从前赵朴初老就是说，离开佛教，我们中国人不会说话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运用的佛教的术语太多太多。舍后面就得了。那么你要想得财富，你要舍财。舍财是因，发财是果报。人为什么会发财啊？他财布施多啊，所以他就发财了嘛。人为什么会聪明呢？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。他肯修法布施，所以他有聪明，他有智慧。健康长寿是果报， 无为不是事业，无为不是慈心不善啊，慈心不善得健康长寿啊。所以什么样的果啊，这个它有什么样的因呢、啊、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我们做了没有？诸佛菩萨天天在修因，财布施、化布施、无为布施，果报都得到了，得到要不要？不要啊。所以舍得有第二个意思，得到的这个还要舍。你看舍得它有两个意思，你舍就会得，得到的还要舍，把这个得也要舍掉。永远是利益众生，永远是广大佛法，广大佛陀的教诲呀。我们做了没有？如果我们没有去做，我们没有学佛。真正学佛了，要真正去做啊！千万不要产生误会。教一些信徒们布施啊，不是谁呢？不是我，到我这里呢，我就一毛不拔啊，我就来享受。没错，信徒们个个都升天了，我将来堕地狱，你说这个不叫冤枉吗？这些理与事都不难懂，只是我们平常被社会种种不良的因素所迷惑，随顺烦恼习气，依旧天天在造业，铸成了大错误。所以经要常常读，义理要常常去思维，更重要的是要把你所得到的完全落实在生活上，这叫真修行。持戒就是守法了，而不是这个戒经里面所讲的几个戒条。注意它的戒条是举例，举几个例子来跟我们说，要懂这个意思。何况具体的条文只能适用在某一个特定的地区、某一个时期，像现在国家这些法律，就是连宪法，过个若干年要修订一次，为什么呢？时代变了，有些条文呢不适用。必须要修改，条文可以随时修改，原理原则不能修改。原理原则是什么呢？佛法里有两句话：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这八个字就是戒律的原理原则。这是决定不变的， 条文可以变，才能够适合时代，适合当前的需要。所以我们遵守佛的教戒，佛的教戒永恒不变的，叫根本戒，根本叫五戒，大家都晓得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人，不饮酒。这个五条啊，超越时空，超越国土，不论到哪个国家、哪个地区，人家都欢迎，都说这是好的，不论是中国外国，不论是古时候、现代，听到这个好的，大家都赞成，根本戒。其余的这些条文都可以随着时代而修订的，我们要懂得根本大戒一定要延迟啊。佛在《梵网经》里面还教导我们，都是重要的教诲啊。《梵网经》还说，不做过贼，不帮过主。不做过贼是什么意思呢？决定不可以做伤害国家社会的事情啊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要想到我要对社会呀、对国家、对一切众生负责任，我这个话该不该说，我这个念头该不该起，我这个事情可不可以做，都得要想想啊。不帮国主啊，国家的领导人决定不能回报。为什么呢？这是一个大家长，是这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团结的核心。如果对这个核心毁谤、破坏，破坏社会的祥和，道理在此地，意义很深很广，要懂得啊。佛在《璎珞经》里面也有两句话教导我，第一个是不漏过税啊，漏过税逃税啊，逃税是什么呢？逃税是盗戒，偷盗啊！你偷谁的？偷国家的。哦呦，偷国家可不得了，你将来还债呀、要全国的人都是你的债主，你说你麻烦不麻烦？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国家的财，这个财务啊，是全国人民纳税啊，所以你要偷到国家的这个税收的时候，全国人都是你的债主，你将来生生世世慢慢去还，不晓得还到哪一辈子还清啊！啊，你偷一个人的好办啊，来生我得还他一个人啊，一个债主，好打发。你搞得全国，你说中国还得了十几亿的这个债主，你到哪一年才能还得清啊？啊，所以不可以啊。路过水，举第一个例子。第二个，不违国制，国家的法令规章决定不可以违背啊。我们学佛的人对这桩事情往往疏忽了、大意了。好事，好事不是一个好的榜样。啊，诸佛菩萨给一切众生做最好的榜样，啊，最好的模范，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。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守法，譬如有一些地方同修常常来跟我说他们想建道场，建道场在问呢，你这个场有没有道啊？如果没有道只有场，问题就麻烦了啊，那个不如不做啊。古人给我们讲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少一事不如无事啊。为什么呢？无事才清净啊，事多了就不清净了啊。真正见道场是有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修行，有此必要。行，好事情，祝佛护念，龙天赞叹。真修道啊，真的是清净道场啊。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慧严大师给我们做这个示范。他老人家在东晋的时代，在江西庐山建了一个念佛堂，东林念佛堂啊，就现在的东林寺，集合志同道合的同修123个人，真干呀，不是真正想念佛往生的人不能进去啊，这是史书上记载，当时的当代的大文豪谢灵运，谢灵运跟员工私交很好啊，他就想到念佛堂念佛，员工拒绝他，什么理由呢？文人习气太重，喜欢作诗，喜欢作文章啊，扰乱大众的清修，不准他见念佛堂。这样严格的规定啊，这123个人个个往生了，个个成佛了，这还得了啊，无比殊胜的成就。所以诸位同学一定要知道，这个道场啊，绝对不是说人很多，人很多不能成就，有什么用处的啊？要算呢，将来有几个人往生，几个人做佛，成就从这里算起啊。你这个道场很兴旺，香火很盛，每一天有几万这个烧香的游客，一个人都不能往生，你这个道场的成绩是零啊。你们看看西方撤职这个小册子，这名妙行菩萨，他们这个道场就12个人，12个人的成绩，这叫道场啊。诸位见这种道场呢，我赞叹了，真成就啊。帮助一个人往生啊，就是帮助一个人做佛了。这大慈菩萨讲得好，你能够帮助2个人往生做佛，就比自己修行的功德更要殊胜。你能够帮助10几个人，那你的福德就很大了。你能帮几百个人呢？那你就真正是菩萨再来的了。如果你帮助念佛人往生超过10000呢，大慈菩萨说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你就是阿弥陀佛再来啊。佛菩萨这些教诲 我们要细细思量，要真正懂得他的苦心的。一教不行，